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巡抚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因为他实在查不出来耶稣有什么罪，再加上他的夫人在梦里头都梦见这件事儿，他知道耶稣是个义人，所以啊，他特地派人送信给比拉多，告诉他说耶稣的事儿你不能管。比拉多就想借着犹太人每到过月节的时候都要求他为犹太人释放一个囚犯的这个机会，想把耶稣给释放了。可是犹太人们一听这话，下边一下子就炸了窝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人在众人群中挑纵，让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比拉多说，我们要让耶稣死，一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是一定给我们放一个人的话，那你就放那个强盗巴拉巴，我们是宁要那个强盗也不要这个耶稣。比拉多听了众人这样的回答，他就纳闷啊，所以他就问说，为什么呢？他没有罪呀。这时候这群犹太人的领袖们光纵容群众们吵闹就没用了，他必须得讲出点道理来。所以就有代表走到比拉多跟前对他说，我们是有律法的，这是神所定下来的律法，这律法上写着呀，他是该死的。比拉多一听这话扭头根本不看他。您甭说比拉多觉得他们说话没理，我想您听到这儿也应该觉得这些犹太人说话太勉强了吧，可不是吗？神给犹太人的律法上怎么会指名道姓的说耶稣该死呢？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律法也不能指名道姓的说谁该死啊？要是那样的话，那你还能叫他律法吗？那就叫预言。比拉多不信，扭头不听他们的话，所以这群犹太人们就继续舔着脸在他面前解释说，他是该死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哦，不，是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一听这个心里头更乱了，甭说比拉多，您说您心里头乱不乱呢？那耶稣如果他就是神的儿子，难道他不应该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吗？他要是不承认他所是的，耶稣就说谎了。说谎不是神的儿子能犯的罪，神是不说谎的。可现在问题就来了，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这群犹太人们指着律法，指着先知书说他必须得死。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原因呢，从表面上看谁都知道，就连比拉多都看明白了，犹太人们嫉妒耶稣，所以恨他，想把他除掉。可是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讲，从神的眼中来看这个问题的话，这些犹太人们在比拉多面前强词夺理所说出来的这些话呀，还真有些道理，只是他们自己却不明白从他们自己口中所说出的这道理，那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哎，也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被神送到地上来就是来死的， 乃是耶稣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交在犹太人手中的。他怎么交的呢？乃是被别人交在犹太人的手中。被谁呢？被出卖他的犹大。然后他要再按照神的旨意被犹太人们交到外邦人手中。这外邦人就包括了比拉多，也包括了希律王。所有发生的这一切事儿，没有一件事不是神所掌管的，不是神在永恒当中就计划好了的。这件事儿在天上只有神知道，而在地上呢，只有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自己知道。而且他也不止一次的把这件事启示给他的门徒们，耶稣要让他们也知道，因为耶稣没有把天上任何的秘密向他的门徒们保留。您还记得他告诉门徒们说，看哪，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他要复活。可是门徒们听了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还要杀害他，他死了以后第三天要复活，门徒们就不理解，而且呢还大大的忧愁。这一忧愁不要紧，他们把耶稣跟他们说的话给忘了，心里头存的呢竟是忧愁了。他们不理解他们的主为什么要自己把自己交在罪人的手里，任凭罪人这样处置，甘心的承受罪人们在他身上所任意做的一切罪恶，而耶稣却一点不反抗，一点不叫屈，一点也不喊冤，他在罪人手底下只是甘心乐意的忍受，忍受从罪人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一切罪恶。他受苦，受压，受鞭打，受人的轻看与戏弄，最后还要被弃绝，毫无任何理由的让罪人夺去他的生命。这一切的一切啊，其实都是神的预言。神早在圣经当中就说了，耶稣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样，他又要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那是因为耶和华神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他要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有这一切都是神借着先知明明的启示给以色列人，并且写在旧约圣经上的。所以这群犹太人们向比拉多说耶稣是该死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这话呀还真是歪打正着，这是神所定的，神要借着耶稣基督为世人亲自所做的。你比拉多看不惯，你想释放耶稣，那是你能释放得了的吗？所以比拉多看见眼前这一大群逆来顺受的犹太人们今天在他面前表现得这么倔强，他心里头有点发慌，他觉得自己手中的权柄好像失控了，这下他有点害怕，他一害怕他就不说话，他一不说话犹太人们就吵的声越大，这声一越大他就越发害怕，所以他就不敢在人面前站着了，他转身进了衙门，而且叫人把耶稣也从众人面前带回来。等耶稣一进门，比拉多马上就跑到耶稣的面前，皱着眉头迫切地问他说，你是哪里来的？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谁呀？旁边还有一位多嘴多舌想讨好的插嘴说，他不是从加里利来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吗？ 比拉多一听这个，一甩手，差点抽那家伙一嘴巴，因为他问的不是这个，他想知道耶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耶稣望着比拉多，却不回答他，那意思好像是在说，你还要让我怎么跟你说呀？我早就告诉你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是特地来到世间为真理做见证的，凡是属真理的人，他就听我的话。那你对真理是一点兴趣没有，我跟你怎么解释呢？所以耶稣啊，不回答他。您看见没有？耶稣他还就真沉得住这气，他常常不回答人向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要求，可不是吗？世上有多少人想知道主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可这些人张口向主问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没弄清楚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你说主能回答你吗？比如说吧，你是一个人，你是神造的，可你愣说你自己是猴子变的，然后你反过头来还要问问耶稣说，哎，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您说耶稣能答您那话茬吗？咱上两次讲的那西律王也是这样啊，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见了耶稣就让耶稣给他耍个戏法，表演个神迹给他看看，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给他消遣，让他解闷儿。见了其他的高朋好友以后，嘴里头有可吹的东西，那你说耶稣他能理你吗？可您要是像在耶利哥城里头主所遇到的那俩瞎子那样，跟在主后边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你向主祈求，向主要，而且要的不是一点金银一口饭吃，要的乃是能看见。我跟您说吧，主他不能不停下来向你施怜悯，让你经历神迹，那就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污鬼被赶出，哑巴可以开口大声赞美神。无论什么人，你要是开口向主问问题的话，你最好弄清楚你自己的地位是什么，否则的话，主不回答你。如今这站在主耶稣面前的比拉多，他就没弄清楚自己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他一直觉得他是审判官，耶稣是囚犯，可这囚犯呢却根本不理这审判官，你说这能不让他恼火吗？这能不让他急得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在耶稣面前团团转吗？最后比拉多停下脚步来，指着耶稣说，你不说话吗？你难道不回答我的问题吗？你岂不知我是有权柄释放你的吗？啊，当然我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你知道吗？比拉多的声势越来越高，嗓门越来越大。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开口了，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说吧，耶稣举目望天，只见比拉多站在那儿，两眼望了望耶稣，又抬头看了看天，心里想，权柄，上边所赐的权柄，他想不通，所以他也没敢插话，他知道自己要出错了，自己要犯大罪了，而这个罪过所得罪的不是地上的，乃是上头的。正在他害怕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良心被罪所缠累，内心在罪中挣扎，主就接着对他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主的话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权柄，霎时间让巡抚比拉多在耶稣面前觉得无地自容，因为主的话明明就是说， 地上所有人，无论是审我的还是告我的，卖我的，抓我的，送我的，教我的，判我的，全都是罪人，而且罪一个比一个重。比拉多听了耶稣这话，还是张口结舌的，不知从哪儿把耶稣的话接起，但从他心里头越发想要释放耶稣。只是衙门外头众人们的呼声喊声一声高过一声，外边就像有人组织了好几个拉拉队似的，带着众人们喊，而且那口号啊是越喊越凶。最后哎，他们吵的不是耶稣了，竟把比拉多自己也给上纲上线了，告诉比拉多，要再这么拖下去的话，你可要出政治问题了。您猜这群犹太人为了要除掉耶稣，他们昧着自己的良心说什么？他们高声喊着说，你要释放了耶稣，那你就不是该撒皇帝的忠臣，凡是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了该撒皇帝了。比拉多一听这话，眼都直了，他知道自己头上这顶乌纱帽可是该撒皇帝亲自给的，这么多年来自己把命搭上，在战场和官场上为了这顶帽子征杀，这巡抚的职位来之不易呀。比拉多此时内心矛盾重重，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是凭着自己的良心选择这从天上降下来的义人耶稣，还是靠着贪心所一直持守下来的苦心，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保住自己官场上这职位，别惹火了眼前这一群给罗马皇帝纳税的犹太人，到时候托人用钱在该撒面前告我一状，最后让我为了这所谓天国的王把我的命给亡了，那可划不来，这事儿我可得千万好好处理。想到这儿，比拉多震了震神，把自己的胆儿也抖了抖，重新端起来拿做官的架子，带着耶稣又从衙门里出来，身后他跟着一群群数不尽的人，走到城中间的一大空场，那地方又平又大，比衙门门口宽敞，能挤好多人，因为在那儿地上铺满了大块大块的滑石，所以希伯来话就称那地方叫厄巴大。他就在那儿搬了把椅子，支了个小桌，当着全耶路撒冷人的面再次升堂。这巡抚可真不好当，从一大早上起折腾到现在，都到了正中午了，他是什么事儿也没办成。那天本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结果你看看遇上这一档子，所以他下了下狠心，这事儿一定得了了。等人都站满了，比拉多再次指着耶稣向众人们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话音还没落呢，如潮如水的人声喊声就压过了比拉多，他们都高声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站在那儿，用眼睛环视着四周，最后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见机会到了，比拉多的心有点动了，就跑上前对比拉多说，巡抚大人呐，除了该撒皇帝，我们没有王。比拉多见这场面，知道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再撑下去反要生乱，于是接过笔墨，说话就在判决书上勾了圈，画了押。犹太人们一见这情景，是如获至宝啊，高兴的伸手就要上去接。只见比拉多把手一举说，且慢，接着招呼他的差人给他打来了一盆水，他当着众人的面扬着头翘着下巴磕子，把两只手在那水盆里头洗呀洗呀，洗了又洗，然后拎出来冲着大家啪啪一抖， 接过地上来的毛巾，一边擦一边摇着头，挑着眉毛说：我告诉你们，流这一人的血，罪可不在我，你们自己担着吧。众人一听这话，心里头都笑开了花了，大家都回答说：您甭管了，这事儿交给我们了，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就把强盗巴拉巴释放给了他们，而把耶稣呢又鞭打了，交给人带出去钉十字架。这钉十字架的刑罚呀，是罗马人专门用来处决奴隶所用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方式。听说如果您是罗马公民，无论你犯了什么样的罪，你都不会被钉十字架，因为这个刑罚太痛苦了，太残忍了。听说砍头的滋味比被钉十字架要舒服得多。您要问我这是听谁说的，我还真说不出来，因为这被砍了头的人是绝对不会回来告诉你的。但您推理总能推得出来吧，什么叫长痛不如短痛啊，头被一刀砍掉，康汤汤那就结束了，你会觉得自己的脖子疼，同时你也会觉得晕，因为你的头在地上滚呢。但不管多难受，反正您是喊不出来了，你声带被切断了。可这被钉十字架的滋味，那可是没少被人形容啊。您想吧，一个大活人被扒个精光，让几个人摁倒，背靠在一个十字架上，俩胳膊伸平了，左右被拉直，俩手腕一边一个被钉在那十字架的横梁上，俩脚前后一并被一根大钉子从脚面脚心穿过，钉在树柱子的底下。钉完了以后，执行的人就把十字架一起给举起来，然后刚汤的一下，树柱的底端就被插在地上早挖好的一个埋柱子的洞里头。您想想，干这活的刽子手有几个会轻拿轻放的呀？那多皮实的人都是肉长的，那大钉子从前往后从手腕子上穿过去就不是滋味。您这再一被举起来，整个一人就靠着这仨钉子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俩手被身子体重往下一拉，这手腕子就要劈呀，皮就要撕啊，这肉就要裂呀，人有多少感觉的神经都在手上啊，疼啊，比砍头的滋味难受多了。这身子一往下坠怎么办呢？你自觉不自觉的条件反射，俩腿就会用劲儿。可是这俩腿它没沾地呀，脚尖在那儿挂着，脚后跟在那儿悬着，所有的重量一下又落在穿过脚掌脚心的大钉子上，疼，您那一踩才叫疼呢，疼的你马上就得松腿。可您这一松腿，上边那俩胳膊又受不了了，所以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是越疼越忙活，越忙活越疼，一会儿胳膊一会儿腿，一会儿腿又一会儿胳膊，手疼完了脚疼，脚疼完了手又疼，这儿正疼着呢吧，脖子你还抬不起来，你脖子一抬不起来，您就喘不了气，你一想喘气你又得用力，你一用力呢你又得疼得哭泣。说哭泣那都是文明的词儿，其实那就是不成声不成调的惨叫，最后是把你给疼死，把你给累死。再怎么疼再怎么叫，您别忘了，大铁钉子穿过肉，人会流血呀，血一没了劲儿就没了，劲儿一没了气儿就没了，这气儿一没了您才慢慢的死呢，您才慢慢的失去知觉呢。所以被钉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没个一天半载的还都死不了。据听说坚强的体质好的能坚持一两天，可这时间越长受的罪越大。要不说什么叫残酷呢？十字架它就是残酷的代名词。 可就是这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却是犹太人们点着名的要求着罗马巡抚比拉多给耶稣用，为耶稣上。你说你们恨耶稣，你愿意让耶稣死，你换个刑罚不行啊？哎，他就不行。这是人狠吗？没错，人狠，因为人有罪，而这罪的代价就是受酷刑。可这神的儿子，这位圣者，这位道成了肉身，成为天下第一个完全人的耶稣，却要因服从神的旨意，特地到地上来尝、来受、来承担一个罪人所应当受死的刑罚，那就是被举在木头上，被钉十字架。亲爱的朋友们呐，你听到这故事，你还能说神不爱您吗？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